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
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大卫宫廷里这个发展的事情。我们上次讲到暗嫩把他妹妹塔玛强奸了，但是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，虽然很生气但是什么都没有做，因为大卫自己站不稳，因为大卫自己的小辫子恐怕被他的儿子知道，所以他没有办法。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不能说没有办法。亲爱的朋友，两个错不等于一个对，大卫自己犯错了，但是他还是应该责备别人啊，有的时候魔鬼会控告啊，你都没有做到，所以你不能。我们讲道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啊，你不要讲道，我们什么道都不能讲，因为我们讲任何道，要爱人，要赦免，不要嫉妒，要圣洁，要信靠主，要传福音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牧师，特别是我讲任何道，我必须先承认我一样都没有做到啊，你都没有做到，你还能讲？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能讲了。我们切记要因信称义。我们之所以讲是上帝给我托付，不是我比你好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话，是把我的责任要把它讲出来。我是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是承认我会嫉妒，但是我仍然要讲，你不可以嫉妒，我们都不可以嫉妒。各位，不要让我们犯了罪就罪上加罪，就是啊，大家和稀泥吧，谁都不讲谁啊，这个并不是真爱，更不是公义。大卫现在在和稀泥了，他不敢责备他的儿子，他不敢管教他儿子，他手软了，他被魔鬼控告了，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父亲，我怎么能管？这固然是一个报应，这固然也是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但是也是大卫错上加错，他还是应该管暗嫩的。他没有管，他那非常有正义感也复仇心很强烈的亚沙龙就要做了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3:23，过了二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列下所，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，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，亚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亚沙龙说，我们不必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亚沙龙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，只为他祝福。亚沙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亚沙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亚沙龙能等呢，这就是那个真正的那种英雄，这种人能忍耐啊。这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哈，他可以把他的这个阴谋诡计，把他的这个雄心大志压下来，不让他看，不让别人看到啊，没有反应啊。亚沙龙也是要报复，要杀人，他绝对不表现出来。他聪明，可是也用错了。那他找什么机会呢？等了两年，剪羊毛的时候，剪羊毛哈，我们又想到拿巴那个时候也是剪羊毛的时候，差点出了大事。因为剪羊毛是一个大收成，亚沙龙是王子，一定有很多的产业，这羊不知道有多少，这羊毛剪了是很大的收入，是很欢喜的事情，所以亚沙龙就找这个机会，有点像我们这个新竹园区或者是台湾经济好的时候，那个大公司尾牙，如果那个红利够好的时候，那真是大家都发了哦，今天是我们这个结账，今年的营业额比去年高50%，今年的羊毛这么多，好，所以是请大家吃喝的时候，是大大摆场面的时候，所以要请王啊，大家都去。这里我们也知道哈，这皇帝南巡一下或者皇帝出巡一下，那个接驾哦，那是很大的事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就有这样说哈，这个接驾啊，曹家是有这种能力，很大的事，不一定是接皇帝，接个有钱人都要摆出很大的场面来，所以。王对亚沙龙说，不要哦，这样你会耗费太多，你剪再多羊毛，我们这些王公贵族来你也吃不消。这个我们也看到大卫恐怕也有一点不对哈，就是实在也是慢慢奢华起来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亚沙龙是一定要，他是有个阴谋诡计了。暗嫩是用烤饼来 强奸他的妹妹，亚沙龙要用剪羊毛来杀他的哥哥，都是诡诈，人种的什么收的也什么。有诡诈更早的不是大卫自己吗？大卫自己这么诡诈，大卫会这么诡诈，不是扫罗也这么诡诈吗？当然我们也不要怪，我都是学他的，但是我们实在也常常坏的学得快，好的学得慢，都是在用诡诈要杀人要伤人啊。亚沙龙说去去去去去，王不去，到最后就说让我哥哥去吧，王也不太愿意。王不太愿意，我们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王觉得哎呦这花费太多。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卫是不是心中有想到，嗯，这恐怕不妥，这里面恐怕有鬼哦，会不会亚沙龙想要报复呢？他玛是他的亲妹妹啊，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哦，会不会？我不知道大卫有没有这样想，但是大卫没有完全的禁止，就是大卫懦弱了。好，最后准了，28节，亚沙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看，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，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这里是在描述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定在大吃大喝非常快乐的时候突然有杀身之祸。当然亚沙龙还是不错了啊，就是说杀暗嫩啊，王子很多，各位这些王子哈、也都是养尊处优哈、大卫也妻妾不知道多少，所以儿女很多啊。当然嫡长子就嫡出的比较少一点，那庶出的一大堆哈、总之很多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养尊处优。这养尊处优的，哦呦，正在吃喝愉快的时候杀。我们在箴言里也看到，你吃的时候喝酒的时候小心哦，上面吊着一把刀哦，没有那么好吃的哦。我觉得宫廷里的生活实在不是那么理想，不但宫廷里生活不是那么理想哈，我对那个金奥斯汀所写的哈，以前他的文笔实在非常好，很会写，像毛姆讲的一样，他实在会写。但是呢，他父亲是牧师，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呢，我看就是一个基督教堕落的时代，他里面完全没有讲到这个信仰的部分，而且呢，描述的都是有钱的男女开 party 啊、吃喝啊这些事情，我觉得太颓废了啊。当然，他写的是很有技巧，但是不管他的sensibility 理性感性，还有这个傲慢与偏见 norma， 这些都是这样子。我不觉得这样生活很好。我之所以这样讲，就是王宫的生活其实也并不幸福。我看很多人我们现在羡慕的就是哇，能够在 love boat 上面，爱之船上面天天吃喝玩乐，我想这也不是幸福啊。让我们积极的做这个生活简单一点，做这个我们的脑力金钱都能开发的事情，生活简单，在环保上多做一点，在生活上简单一点，在我们的精神上更丰富一点。我不是说身体不重要，但身体重要就不需要这种吃喝啊。这群王子在吃喝，突然祸从天降，大家骑骡子逃跑了。30节，他们还在路上，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，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，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。哦，这会把大卫吓死。各位，你不要看这是一个故事，你自己要想想看，你所有的儿子如果都死了，而且是被另外一个儿子杀了，那真是吓呆了，吓疯了。这时候你又看到了小人了，小人就会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恰当的话，博取别人的好感，但是是自私的。魔鬼最会说这些话，让我们要听到一些我们很想听的，而上帝圣灵常常说的是十字架道理，我们不想听，愿我们能听我们该听的。32节，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，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，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。他在那里说，他也是报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如果所有的都死了，那是大坏消息，只有一个人，暗嫩本来也不是好东西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 不要交魔鬼做你的朋友，不要交小人做你的朋友，小人会让你堕落，会让你死。虽然堕落和死的过程中让你肉体很爽快，暗嫩就交了这个朋友，哦，爽啊。可是你看看约拿达对暗嫩哪里有丝毫的照顾和爱，连他去亚沙龙那里，约拿达也没有提醒他，哎，你不要去哦，危险哦。因为我想约拿达也看出这小子啊不能成大器，他不一定能做皇帝的。这些人历史上很多小人都在跟自己没有本领的跟，看看能不能跟对一个人，在那押宝。约拿达也是，这个王子啊可以利用利用，真的成大器啊，不能成大器的。所以暗嫩去亚沙龙美，约拿达也没有说危险哦，但是他应该知道，他比大卫都更知道，大卫其实也应该知道，暗嫩去亚沙龙那里，那是真是把一只狼送在狮子口里，因为暗嫩是一个狼，狮子更厉害了。三十三节，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，亚沙龙逃跑了。守望的少年举目观看，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上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哪，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的仆人所说的相合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哭什么？哭死里逃生呢？是庆幸，但是也哭到底是一场悲惨的屠杀。如果暗嫩被杀了，暗嫩身边应该也有一些侍卫也被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场屠，这是一场杀。亚沙龙说的也不对了，亚沙龙对他部下说，你杀暗嫩就好了，我吩咐你们，可是杀王子可以吗？亚沙龙自己都逃走了，那些杀王子人后来下场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。总之亲爱弟兄姐妹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不要跟小人在一起，跟好朋友，跟那些善良的人，跟那忠诚的人在一起，不要跟那一天到晚带你肉体上堕落的人在一起，那是魔鬼会害你的，对你没有帮助。这个约拿达以后没有再出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，我们就实在觉得这家伙可恶，但是圣经没有讲他处罚，我想很有道理。你不要想每一个小人都要被处罚，小人通通杀光还是有小人，要真的除灭小人，大人要肯原小人。一个大人，一个位上的人，他远小人，身边就没有小人了。你自己会拒绝那些小人，小人来你周围兜售这些毒品，或者是发财的，或者是利用你的，或色情的，你都不接受，慢慢就没有了。你接了一个就跟那个推销的那个函件一样，就无休止的来。除掉小人不是杀小人，除掉小人是大人自己要正直，拒绝小人，小人就不来了。好，约拿达我们不知道下场怎么样，但是重点是我们不要希望他被杀掉，我们要自己能正直。然后亚沙龙呢，三十七节就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因为这是他妈妈啊，这个他妈妈是马家，就是达买的女儿哈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心里得了安慰，切切想念亚沙龙。亚沙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亚沙龙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孩子，亚沙龙也是一个英俊的孩子，这我们等一下都会讲。大卫本来就喜欢小孩，也是很喜欢这个孩子，但这孩子是杀了人逃掉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这都是大卫自找的。他行淫乱，害得他女儿也被强奸；他谋杀人，害他儿子也被杀掉。这都是报应啊！当然也是上帝的管教。求主帮助我们哈。大卫如果在这些事上后面还有嘞，他在犯罪的时候能够早一点看到犯罪的结果，他就不敢犯罪了。中世纪有圣徒说，如果你的爱不能，如果上帝的爱不能叫我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么主啊，让我看到地狱的火，使我因为惧怕起码会拒绝这些，也就是良善的东西不能吸引我良善的话，那么让地狱的火使我惧怕不敢犯罪。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，我们人是需要一点威迫利诱，包括地狱的威胁。当然我们希望上帝的爱成为我们一切事情的动机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良善的时候，愿上帝的震怒也让我们有一些惧怕。大卫如果早一点看到 他的堕落，他的淫乱，他的杀人，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儿子淫乱，他的儿子杀人，那么痛苦的话，大卫应该也就不敢了。到现在呢，这个报应就是死了儿子，女儿被强奸，另外杀人的儿子又逃掉了，大卫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这个儿子也是很可恶啊，把哥哥杀掉了，也是杀了儿子，也是我的儿子啊，但是又想念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又想到教会该做的事，做和好，做挽回的工作。好，约押这时候也表现得很好，14章第1节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，想念但是又不好叫他回来，因为想念怎么办呢？想念叫他回来你罚不罚呢？不罚以后会继续作恶怎么办呢？好，他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你假装居上的，穿上孝服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约押为什么不自己讲？因为约押哈，第一个在大卫面前不是很被宠，他会打仗，但是他也是个蛮横的将军。那么也不要忘记哦，这整个事情约押手上也有血的哦。乌利亚不是他直接杀死的，也是他听了王的命令让乌利亚死的哦。在这件事上，整个到包括后来宫廷的这些丑事，都是从乌利亚的死，从大卫跟拔示巴通奸开始。那么乌利亚死，约押也有份的，所以约押也不太能讲。他在前面曾经把那个亚尼尔杀掉了，大卫也很不喜欢他，所以约押要劝大卫，他自己不好劝，就找一个聪明的女人来。他自己是聪明人，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告诉一个聪明人的，聪明的女人就会讲话，讲得恰当。这些都是我们基督要学习的。我们依靠圣灵，依靠上帝的恩典，盼望我们的对应各方面基本良善，但是也希望良善也能做得很好。好，这个提哥雅夫人就到王面前俯伏叩拜了。这故事劝王也有点像拿单来劝王，拿单劝王是要他悔改，这个约押劝王是要他能接纳他的儿子，也让他王想念儿子的心得以满足，那都是很好的啊。但是也都是借着故事哈，那我们劝告人的确也需要有点技巧哈。当然我们宁愿没有技巧，有真诚的心，但是如果有技巧，那有真诚的心是非常好的。提哥雅夫人到王面前俯伏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在后世上。哼，其实大卫现在就应该想到是在讲他，因为是兄弟打死啊，但大卫大概还没有想到。这个女人说，我是一个寡妇，然后一个儿子死了，这儿子不幸是被另外一个打死的，你打死了杀人偿命，人家就要把另外一个儿子也打死，这其实别人不是为了要杀人偿命主持正义，是因为这样我的家业，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家业到最后就要再归于这些人了，所以这些人要把凶手交出来，这些人其实也不良善，他是要我的炭火灭尽，不让我和我丈夫留名在后世哈。我们真是常常啊讲道理，讲仁义，讲道德，真是常常讲这些，最终还是怎么样，我的利益怎么样，我们要致死这个凶手，意思说这个凶手死了，到最后产业我们可以多分一点，自私。第8节，王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雅的妇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位无关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会下令保护你儿子，但是保护儿子多多少少有一点违反律法嘛，因为杀人者死嘛，虽然是为了保护我，那么所以妇人就说，这个如果说违反了律法哈，这个罪归我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要王不公平。10节，王说，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王有点烦了，谁还敢啊？ 妇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灭绝我的儿子。就王再讲一件事，再讲，各位，这个讲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激怒王。哎，像上次拿单也是要激怒王，真的也就激怒了，这次也差不多是要激怒了。他要再啰嗦，就是说人家一定要报仇，要报仇。那么王就说，我保证他们不能报仇，那不能报仇，你违反法律了，没有问题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这是跟上一次拿单的刚好相反，上一次大卫说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那个人要死，这一次是你的儿子头发不会落在地上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指着那个人要死，拿单就说你是有那样的死罪哦，头发不会落在地上，意思就是说亚沙龙也能被保全，就是整个故事的发展是这样哈，就是聪明人就能预先想好会怎么样。十二节，妇人说，我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吧。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自证已错了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波在地上不能收回，神不并神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使设法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婢女又想起我主我王的话，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好，如果王啊，你说那个杀人的必定平安，因为这里实在是特别的情形，虽然他把兄弟打死了，但是他必定平安，因为如果要处死你的话，你和你家里那个产业都没有了，所以王就下命令，那个杀人的不会死。夫人就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让亚沙龙也回来呢？你不让他回来，你就证明你自己是错啦。你错了，我们都是必死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让人死而不能瞑目呢？耶和华也不夺取性命啊，这里当然是一个很人道的说法，耶和华还是会夺取性命的啦。当人实在错得很离谱的时候会夺取性命，但是耶和华基本上所有律法是希望我们活得更好的，是希望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回不来的啊。这个妇人讲的不是全对了啊，但是基本上是对的。神的律法不是喜欢鞭打人，喜欢杀人，真的不得已杀的时候也是希望减少更多的杀害，把凶手杀了就让人不敢随便的杀人，这个是上帝的律法的意思。所以现在亚沙龙是杀人，但按人也不对，而且也让亚沙龙能够回来嘛，啊，不要让他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。百姓使我惧怕，其实就是王使我惧怕。百姓使我惧怕就是说，我的儿子当然没有儿子啦，这个只是一个故事，我的儿子不能回来，因为百姓使我惧怕。现在是王使我惧怕，你使亚沙龙不能回来，你那么残忍干什么呢？百姓使我惧怕就是要把我的儿子除掉，那这样到最后我没有产业了，也没有名分了，你不让亚沙龙回来，不是也让亚沙龙没有名分了吗？你自己也没有产业，因为亚沙龙是你的儿子啊。但是我这样责备你呢，百姓使我惧怕，我相信王不会使我惧怕的，也就是说王你不会使亚沙龙惧怕，你会让他回来的。哦，各位，这一段讲的话也许我们讲觉得太复杂了，但是对约押来讲还有这个聪明妇人讲得很对，因为你要让王使亚沙龙能回来，要让王非欢喜快乐的让他回来不可，又因为王自己想亚沙龙回来，但是又觉得这违反律法，回来就要杀他，杀死他，所以他这个妇人或者约押需要让王使亚沙龙不致死，又让亚沙龙能够回来，而这就是王自己的意思。所以约押是做得非常漂亮，这个妇人也讲得很好，就让所有这个整个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台阶下。 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。王说，这些话莫非是约押主意吗？妇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的事。这妇人是聪明，他看到大卫很聪明，这是三个聪明人在那里打出一出漂亮的牌，三个都很聪明，但是王好像最聪明。王看出是约押的意思，妇人讲的也很好，王你有是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道一切的事情，但是这的确是约押吩咐我做的。当然我们也想到约押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是因为约押知道大卫也很辛苦，也很想念亚沙龙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想到，后来约押去杀亚沙龙也是很难的事情，因为约押也很爱亚沙龙，约押一直在帮他讲话，但是后来就是追杀亚沙龙了。约押算起来也是很忠实，这里我们都看到人和人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实在那个怨和仇可以不要有的。所有怨和仇固然是宫廷的这个污秽的事情，但是也是大卫开始的哈。那不过约押在这里做得很对，帮王找到一个台阶，也看到王的需要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。我们基督徒应该体恤人，让良善的事能发生，让和好的事发生，不要像约拿达一样，让淫乱的事能发生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他的心里有难处，他的心里